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把圣经翻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32到34节，只有三节的经文，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吐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也是临近复活节的日子，主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来思念你给我们的恩典，你曾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受死复活。主因着这样浩大的救恩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在你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赞美你，都是因着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益处，也特别祈求你将时间分别为圣，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愿我们借着你的话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马可福音记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主耶稣曾3次预言他的受难受死和复活，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虽然只有3节的经文，但内容非常的丰富，很重要，重要到一个程度，对观福音书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3次预言他要受死复活，而且在时间上内容上几乎都是一致的。今天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学习。首先，主耶稣预言的对象、时间和预言的细节。有关主耶稣3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这一个预言，我们说3本对观福音书记载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的用马可福音为主来学习耶稣预言。那么他预言的对象是谁呢？他是什么时候预言的呢？他预言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马可福音分别在第八章第一次、第9章第二次、第10章第三次记载了主耶稣受死复活的预言。我们从时间上看，主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是记载在第8章的31节，就是耶稣和门徒们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啊，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么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在黑门山的脚底下的一个村庄， 那也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预言他要受死复活的事情。那么第二次是主耶稣预言他的受死复活，是记载在第九章的30节，就是主耶稣他们离开了该撒利亚腓立比，他们经过加利利去加百农的这个路上，主耶稣就教训门徒，然后第二次预言了他的受死和复活。那么第三次是主耶稣离开了加百农，去往犹大的境内和约旦河外，那么他们接下来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对门徒所讲的预言。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时间，就是快接近逾越节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在3月份左右。所以我们知道很快就会到了复活节。那么逾越节意味着什么呢？所以主耶稣是在逾越节之前，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往耶路撒冷去。那么主耶稣预言的对象，第一次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主耶稣和门徒单独同在的时候啊，都是主耶稣，无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都是主耶稣和门徒单独同在的时候，对12个门徒所预言的教导教训。比如在马可福音的9章30到31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主耶稣对他受死的这个细节上也是略微有一些差别。那么第三次的预言，我们知道是越来越接近主耶稣受难的时间，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启示，对他的这个启示的预言，就越加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受难和复活。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要3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呢？我们无论从主耶稣教导门徒预言他受死复活的这个频率上、时间上看，知道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事情讲3遍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我们一个人，如果你要离开你原来的一个工作岗位，或者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留下一个遗嘱，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都会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啊，在离开这个离开，无论是你的岗位还是你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你都会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交代好、安排好，或者写下一个遗嘱。同样的，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要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教导完，要交付给门徒。这个就是有关他受死复活的事情。那我们看看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每一次的预言都告诉我们一个，说门徒他们不明白啊，他们惊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次主耶稣预言他的受死复活时门徒的反应。马可福音的8章31到33节这样说的，他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到彼得在拦阻耶稣，劝阻耶稣，门徒们不能理解，他们也不能接受耶稣所讲的这样一件这个预言。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次耶稣预言的时候门徒的反应呢，就是九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讲完这个预言的时候，门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不明白，也不敢问，问也没有问。那么我们来看第三次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受死复活的预言的时候，就是圣经在三十二节记载的，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啊，稀奇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所以路加福音在记载第三次受死复活的时候，同样讲了说他们不明白。那么马可福音重点提了门徒的两个反应，一个就是稀奇，第二个就是害怕。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就稀奇。按道理来说，这对门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学生跟着老师学习，老师都是往往是带着他们四处这个行走啊，一边走一边教导，那学生就跟在后边啊，仔细的听，仔细的牢记背诵老师所教导的内容啊，弟兄姊妹，这是犹太人教导的习惯，跟随拉比的习惯，学生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啊，要仔细的听学习。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游学实践啊，带着孩子到这里去，一边参观一边学习啊，这就是他们三年多，门徒们三年多的时间跟随老师学习一个正常的方式。那现在门徒为什么会惊奇呢？马可福音详细记载门徒的反应的原因是因为耶稣要带他们去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呢？从地理位置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是处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啊，从耶利哥去或哪里去，所以犹太人从下面往上都叫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耶稣要带领他们上耶路撒冷去，而且耶稣走在前边。那么去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门徒是知道的，就是他要把自己交到耶路撒冷的敌人的手里面。耶路撒冷将是耶稣生命的终点，就如我们一个人如果知道我们得了一个绝症，到了生命的终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然而耶稣却一点都没有惧怕，而且坚定地走在前边，这是令门徒惊讶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他们感到害怕，门徒当然害怕， 因为他们跟从了3年半的老师，他们传福音，主耶稣传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位弥赛亚救赎主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真的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吗？那之后他们的依靠是什么呢？他们难道也要去耶路撒冷看到耶稣受死做见证吗？看到耶稣的受死受难，难道他真的要复活吗？所以当门徒思想这些的时候，他们的害怕就是自然的，这就是门徒的反应。第二一个，我们要重点来看主耶稣预言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在讲3次预言的时候的背景。主耶稣在第一次预言到他的受死复活之前，在马可福音的第8章，首先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去，在路上的时候耶稣问门徒什么呢？他说人说我是谁？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然后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知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当彼得代表门徒宣告耶稣基督的身份特征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耶稣之后就预言了他的受死复活。主耶稣在之前没有，但是当彼得任性宣告，代表12个门徒任性宣告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就预言了他的受死和复活。那我们来看第二次的背景，就是在主耶稣登山变相后，我们知道他们去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就是在黑门山的脚下，之后发生了主耶稣的登山变相，之后又他用他的权柄赶出了污鬼。在那个之后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彰显出了那个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荣耀的弥赛亚，和那个摩西、以利亚在山上的对话，而且他还得胜了那个魔鬼撒旦那个的势力，赶出了污鬼。然后主耶稣向门徒预言了第二次预言了他的受死和复活，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弟兄姊妹要记住。那么第三次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要上耶路撒冷去，预示着什么呢？就是圣经启示的主耶稣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在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主耶稣最后一次预言了他的受死和复活。 马可福音在记载主耶稣预言受死受难复活之前，他给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却要承受苦难。耶稣基督他是那位荣耀的弥赛亚，他却要成为那个受苦的弥赛亚。主耶稣他是那个天国荣耀的君王，他要成就上帝预定的那个救赎的大功。那我们说预言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看主耶稣预言的内容。预言的内容就是有关主耶稣受死复活的预言。那么这个是主耶稣逐渐的启示给门徒，从预言的内容上也是越来越详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给门徒一段的时间，让他们慢慢的来消化，慢慢的来接受即将发生的事件。就像八章三十一节说，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九章三十一节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那么来到第十章的三十三和三十四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过三天他要复活，他们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主耶稣第三次预言所教导门徒的内容十分的详尽确切，这也是主耶稣在受难复活最后一次向门徒的教导。主耶稣不仅预言来教导门徒，而且这一预言也被真实的成就了。主耶稣指出了他受难的地点，就是要去耶路撒冷受难。这里说到人子，就是指那位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要被交到祭司文士那里。我们看看，我们往圣经的后面看，是我们将来讲到要讲的，就是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五十三节往后的经文，我们看他是怎样被交到祭司文士那里呢？圣经说，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而且主耶稣说他们要定他的罪。那么我们看在福音书十四章五十五节以后，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同。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听见他说他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他们要想办法定他的罪，拿出各种的见证来。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这时候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就定他该死的罪。这就是主耶稣预言的，他要被定罪。主耶稣还预言说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所以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说，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在之前的时候还是宗教领袖啊，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至少还是犹太人，现在他们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交给比拉多。主耶稣还说他们要戏弄他。马可福音同样告诉我们说，十五章十六节以后告诉我们说，兵丁就把耶稣带进衙门里啊，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着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就是要戏弄他。主耶稣还预言要吐唾沫在他脸上，十五章十九节说，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主耶稣还预言说要鞭打他，十五节圣经讲到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主耶稣还预言说要杀害他，二十四节说，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主耶稣还预言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十六章九节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抹大拉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这就是主耶稣预言的内容，这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么主耶稣预言的这些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主耶稣预言宣告了上帝永恒的旨意。主耶稣不仅预言了他如何的受难、受死、复活，而且事件就是按照主耶稣的预言所发生的。我们或许惊奇的会问，主耶稣不是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吗？没有被钉十字架吗？主耶稣就清楚地教导给门徒，他是如何的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的事实。其实，主耶稣的预言，对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来说，是预言。主耶稣的预言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预言。预言就是要预测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就是上帝他迁就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但对主耶稣来说，他不是预言。主耶稣所预言的、所成就的，乃是天父上帝在永恒中就已经制定了的计划，是天父上帝在那个永恒中已经制定了的计划，是在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天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亲自的来实现成就的计划。这就是主耶稣成就的那个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不仅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还成全了那个旧约圣经所指着他的预言的启示。主耶稣不仅成就了天父在永恒中制定的那个旨意和计划，而且他还成就了旧约圣经对耶稣基督所预言的启示。就如在诗篇二十二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预言了耶稣基督是如何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受死复活的。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诗篇二十二篇十四节到十八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节都脱了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里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着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六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天父上帝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天父上帝永恒的旨意，却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救赎的恩典。这个救恩竟然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就如圣经五章八节所说，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爱是那个舍己舍命的爱，更重要的，它是那个圣洁的爱。当我们谈论基督的爱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谈论他圣洁的爱、舍命的爱的时候，他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爱是完全的不在一个等次上。因为上帝圣洁的爱是绝对的圣洁，他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那个纯洁的爱来为我们舍命，是把他的命都舍给我们了。这就是天父完全的爱，阿嘎贝的爱。第二一个重要的预言的重要性，就是它启示的是一个福音。主耶稣所预言的，主耶稣所成就成全的，就是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复活。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就是上帝赐给罪人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罪人大好的消息，这就是上帝的救恩。福音就是整本福音书启示的根本，福音就是整本福音书启示的根本，是福音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真理的中心。新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时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基督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们若不是突然的相信，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这就是福音的第一个重点，是照着圣经所说，没有照着别的所说，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不是为别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圣经的第二节内容说，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核心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基督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这是真实的，复活了，而且还显现给他们看，有见证人，如今一半还活着。 保罗强调说，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基督照着圣经所启示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是为我们死的，就是基督代替了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死了，埋葬了。埋葬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为着我们的罪真真切切的死了。埋葬了，基督为我们死，就是我们的罪归到了基督的身上，化到了基督的身上，归算给了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本和基础。基督如果没有死，我们的罪仍旧没有被赦免，我们仍旧死在罪中。保罗强调说，基督要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上帝公义的愤怒，那个愤怒是给我们的，原本是给我们的，而不是给他儿子的。他受死受难，第三天复活。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那么基督的这个公义就是他的 righteousness， 就归给了我们，归算给了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归算给了我们。基督的复活就带给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复活的永生，复活的新生命，复活的永生。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受死复活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执行完成天父上帝在永恒中的救赎计划，这就是他道成肉身来的目的，就是要受死复活来完成执行天父上帝在那个永恒中就预定的救赎的计划。基督来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为了拣选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受死复活，这就是上帝给罪人最大的恩典，这就是上帝对罪人最大的怜悯，这就是救恩，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盼望和永生，这就是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盼望，没有基督就没有这一切。弟兄姊妹，最后让我们再来思想回应一下福音基督的预言对我们的感恩是什么。主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他都是教导给他最亲近的，他所拣选的那个十二个门徒，是使徒，是给十二个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就是要在离世的时候把他最重要的那个事情，就是那个福音，要交给那个十二个门徒去承接，要完成的福音的大使命。之前我们讲了主耶稣每一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背景，就是主耶稣首先启示了 他那个基督的身份，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登山变相彰显了那个弥赛亚君王的荣耀，还有他是那个得胜的君王，他要骑着那个毛驴，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当我们将耶稣基督的身份，当我们去思念耶稣基督是谁，和耶稣基督的受难、受死、复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呢？你的感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甘心乐意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成为那个受苦的人子，那个卑微的人子。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弥赛亚竟然成为那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为我们的罪受死。这位天国荣耀的君王，他荣耀的走向耶路撒冷，竟然是要把他交在这个祭司文士宗教领袖去审判他，去把他定死罪，还要把他交给外邦人去审判。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弟兄姊妹，那些在十字架下面，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的罪人，人类罪性的败坏、恶毒、仇恨、凶恶，都在十字架下表现得表露无遗。就是人的罪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这些人中不仅是那一个时代的人，他还包括了今天的我和你。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罪。不是别人，就是你的罪。我们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耶稣没有为那些没有拣选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却是为我的罪被钉上了十字架。他是为我受难的，为我受死的。弟兄姊妹，你敢想象吗？天父竟然会拣选我，并且让他那一位永生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天国的君王，竟然会为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去受难受死。耶稣竟然代替了我的罪，成为我的替罪羊，代替我去承受天父对我的愤怒。圣洁的耶稣竟然为我这样污秽的罪人流血舍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下一周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四月初的主日就是复活节了。弟兄姊妹，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的来回顾、思念主耶稣为我们是如何的受难、受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虽然在过去的一年，弟兄姊妹都落在各样的患难中，被隔离，我们生活在谎言欺骗的时代，在不公义充满的愤怒中，承受着各样的试炼。弟兄姊妹，在这幕后的时代，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什么是你的安慰？什么是你的喜乐？什么又是你的盼望呢？只有一位可以为我们带来这一切，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都是来自于那一位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弥赛亚，那位荣耀的天国君王，却成了最最卑微的人，并且代替我们受难受死，赦免了我们必死的罪。什么是我们的安慰呢？就如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所预言的，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呢？我的罪被赦免，不再被纪念，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已经被基督从罪里释放了，在基督里是身心灵自由的人。今天我的罪已经不被天父上帝所纪念，已经被赦免了，这是我真正的喜乐。我们永恒的盼望在哪里呢？我的救赎主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是为我复活了，基督赐给了我复活的新生命，我不再罪恶的权势，不再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在基督里我是自由人了。瘟疫能够拦阻我们身体的自由吗？死亡也不能拦阻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新生命。这就是我们属天永恒的盼望。我们不再被死亡所惧怕，何况那个病毒呢？瘟疫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死亡，得胜了撒旦的权势，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注射了那个永生的疫苗，肉体的死亡还能够拿我们做什么呢？基督已经复活了，凡信靠他的人也必复活。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的应许的承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给他最亲近的，他所爱的12个门徒。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更为有福的人，因为主耶稣受死复活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浩大的救恩。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主耶稣他还赐给我们一个预言，就是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主耶稣离开时候给我们的预言，他对我们说， 他还会再来接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预言。但对主耶稣来说，这不是预言，因为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永恒的主，他知道这一切，这一切已经既定了。主耶稣必然要来，必定再来，这就是100%的真理。为此，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以100%的确信，有一天我们必然会来到那个天上的圣城，来到那个上帝荣耀的宝座前，来敬拜我们的主，直到永远。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受死复活的福音，你带给我们的是比这个更大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容纳的恩典。因为你比万有都大，你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不仅借着你的福音让我们得救，还要让我们承受那个永恒的产业，就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从荣耀的天上降临，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所成就这一切浩大的恩典。我们如何来感谢你呢？我们只有把我们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来跟随你，来感恩，来颂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